弟兄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继续训练，即便是在撒旦的混乱中，神圣的经纶继续往前。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篇，你还记得我们这次训练的总标题是神的旨意。在第一篇我们看见对这一个标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解释和解说，提到神的旨意、神的目标，特别是从以弗所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一章太宝贝了，特别这一章启示神的经纶，在第一章第五节提到神的喜悦的神的意愿的喜悦，在第十一节提到他的意愿所决意的，在这一段的经节中，特别在第十节告诉我们神的旨意的目的是要把一切都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不认为啊，很多圣经读者啊能够告诉我们，你即便是把答案说告诉他们说，神的目的呢是记录在以弗所第一章，这里启示神的旨意是要把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赞美主，我们是在这时代的执事之下，解开了保罗的执事。保罗是那一位直接领受了关于神旨意的启示，他写这封书信，以弗所这封书信的读者并不是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在第二篇是非常宝贝的，提到第一篇的一个点，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有份于神的旨意。我们需要考虑第一篇跟第二篇是一篇长的信息。第一篇给我们看见第二篇给我们整个信息的根基，第二篇给我们看见经历和应用，我们如何来有份于神的旨意呢？第一个，我们要留在神的分赐之下，这是神的旨意，那是为着他的旨意，是为着他的分赐，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分赐之下。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根据以弗所，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长大。因着我们在生命中长大，我们就能够因着从基督而进功用，这就是我们有份于神旨意的路。这第三篇我们继续往前，继续来看如何有份于神的旨意，神的伟大的旨意呢？我们如何能够直接的能够与神一同往前来执行他的旨意？所以这是更进一步非常关键的一段话。弟兄们，我愿意提醒弟兄们，在这个信息里面，当我们在谈到神的旨意时，我们所谈的乃是指神永远的旨意，那伟大的旨意神崇高的旨意。我们并不是在说神对小事上的旨意，当然他对于在每一件事上都有旨意，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但是这里我们所提的乃是神最为伟大的旨意。我们如何来有份于神的旨意，并且是直接有份呢？并且如何与神一同工作来执行他的旨意呢？这个方式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就是要祷告。我们祷告为着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我在说在这篇信息里面，当我们在 提到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最高的、最崇高的旨意上来指这个词。我们提到祷告，我们有很多方式的祷告。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最高的祷告。这个祷告乃是神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的祷告。这里我来读给弟兄们，从尼弟兄关于召会祷告的执事。我们要祷告，要把真理祷告到我们的生活中，并且能够祷告出来，而且我们要在所有的听到的真理上来祷告，这样这个真理就不只是在我们的心思里或者是在我们的笔记上，而是要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确定的祷告，需要很多确定的祷告为了这样的目的。弟兄们，我非常喜欢这段话，这对于我们刚才所听见的两篇信息呢，帮助我们来应用。如果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所有的真头两篇信息的点上都能来祷告，我们不只要认识，我们听到了，我们还要把他们要祷告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尼弟兄的负担。我感觉到，我非常的强的感觉到，我们今天的限制，我们虽然外面的行动受限制了，我们也不能够旅行了，都限制了，这一切告诉我们，这是最好的机会啊，能够把我们自己呢摆到祷告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有更少的外面的活动，我们让我们来使用这个时间来祷告，并且进入话语的执事，特别是在执事的话上祷告。另外一个引用的话，这是尼弟兄的另外一篇信息，什么是祷告？祷告不能够改变神所已经定义的，祷告不能够改变任何事，祷告只能成就神已经定义的。相反的，如果我们缺少祷告，如果祷告没有，反而会改变事情。如果神的百姓没有跟神同工，他会许可许多神所定命的事情呢要受到延迟而无法得以成就。这实在是正确的。很多人以为说他们祷告就可以改变神的心意，或者是某些事情改变，但是呢这一个完全不合于祷告的最基本的原则，因为这个祷告是必须是来发源于神的旨意，而神所听的祷告乃是根据神旨意的祷告。好，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的纲要，这个纲要非常的简单，有三个大点，但是呢这个点都非常的重要。第一大点说，虽然一切的事神都有他的旨意，但是他并不单独行动，他要地上人的意志响应他的旨意，神才有所举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则，在神的经纶里面。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神要做一件事情，谁能够拦阻神呢？神是无所不能的，他知道他所要做的，他为什么不直接去做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需要来问神，因为神他的运行是照着他的原则，他这个原则他自己所设立的，这也是众多原则中的一个。在时间里面他不会来行动，你知道啊，今天呢我们是在时间的里面，是在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不知道无论那个长度有多长，他不会自己单独行动， 在独立于人之外，他当然是独立自主的创造了这个宇宙，但是自那之后，他就把自己限制在人的配合里面，他自己把自己绑在这样一个大的原则上面，他需要人的旨意与他的旨意合拍，并且完全符合他的旨意，然后人的旨意来响应他的渴慕渴望，在祷告中响应他的渴望不是别的渴望，而是简单的来回应神已经有的旨意。第一终点，在宇宙中有三个意志，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只有神的意志，当然当晚些时候在神创造人之后就有人的意志了，但是在创造人之前有另外一个意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意志，就是撒旦的意志。天使也有自由的意志，每一个神所造的都有一个自由意志这些天使当初的意志乃是与神的意志是合一的，但是撒旦在成为撒旦之前，这个路西佛非常的骄傲。你如果去读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五次，他提到这个路西德说我要，在他说这些话之前，只在宇宙里面只有一个旨意，也就是神的旨意，现在在有第二个旨意，就来挑战神的旨意，并且敌对神圣的旨意。他怎么说呢？第一个，他说我要升到天上，这是以赛亚14章13节。第二，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第三呢，他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那就是神所在的地方。第四，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第五，他说我要是最坏的，说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这就是撒旦旨意的来源，撒旦的意志到今天还在运作，所以现在就有两个意志彼此的敌对。第一个是神圣的意志，之后与他直接对立的，与神的旨意直接对立的，就是撒旦的意志。神圣的意志乃是借着在天上并没有人敌对，但是呢在地上神圣的旨意受到很大的抵挡，这是因为撒旦的意志今天呢是到处都蔓延，今天他是在这被败坏的地上，而撒旦的这里他霸占了谁的地位，他是地上的元首，他不止如此，他还特别的霸占了神的意志本来应该有的地位。那么今天人的意志就很重要了，人的意志就居于神圣的意志和撒旦的意志中间。如果人的意志是与神的意志合拍，并且敌对撒旦的意志，那么神的意志就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如果人的意志不与神的意志合拍请听，那么自动的他就会与撒旦的意志合拍。所以不要以为你可以在中间的路线比如你也不要说我只是有我自己的意志，我当然不是为了撒旦的意志，不是这样的。你如果不是完全的与神的意志合拍的话，那么你的意志绝对的 就是与撒旦的意志合拍的。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责任，这乃是一个召会所有的大的责任。今天我们弟兄们在召会中带头来负责任，我们必须要来带领圣徒们在这件事情上来带领，特别是在祷告的事上，我们祷告的方式应该是把我们神人的意志要与神的意志合拍。我盼望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第二终点，神不愿单独自行动，他不肯单独成功他的旨意，乃是当时的子民与他表同意并与他示意时，他才肯成功。当然弟兄们，这适用于不只是我们所称神的旨意的负面，在消极意义上是来对抗撒旦的旨意，而是在积极一面就是要把神的分赐要执行出来，神的分赐是把自己要分赐出来，不是从天上，他不是把他的分赐是从天上，不是从天上到地上，而是他需要在地上有个管道。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不是从天上听来的，我乃是通过一个人听到的。神的分赐乃是来到我们，乃是借着人而来的这个人要与神示意，与神配合。那这样的原则是一直存在，一直到这时代的结束。在消极一面，神是原本可以非常容易的来打败撒旦，如果他自己来做的话，他当然是他是创造了撒旦，当然也容易毁坏撒旦，但是他却是用人，他只用人来完成那一个目的的方面，来打败他的对头。这里小一说，如果只有天上的旨意，神就不行动。天上的旨意，唯有当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要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天上的旨意才会成功在地上。这我们当这个刚刚要再继续往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很清楚，神的渴慕必须要复制在我们的里面，到一个地步成了我们的渴慕，神的渴望成了我们的渴望，我们不只是同意他的渴望，我们不只是简单的同意他所要做的，不，我们必须要使神的所要的成为我们所望的，我们所要的，这乃是神所寻求的，就是完全在旨意上与他的旨意合拍，同心合意。我们的确是渴慕渴望神所要和神所渴望的，我们必须要祷告来使这样的事情成就在我们身上。神使他主啊，使你的旨意成为我心的渴慕，这一点是他非常愿意做的。小二，因为神是照他所立的定律行动，他不肯用他自己的旨意来抹煞地上人的意志，他不肯剥夺人的意志而有单独的行动，他给了人自由意志，他从来不会来违背人的意志，剥夺人的意志。就好像他也从来没有剥夺路西佛的意志，他本来可以的，但是他却不愿意，因为那是他所设立的原则，他不会抹煞地上人的意志。这里我们有几个非常精彩的经节，是从约书亚记24章第15节，他说，如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这地之亚摩利人的神？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他们是有选择的，他们可以选择来侍奉偶像，他们也可以侍奉神。这里约书亚也有一个选择，约书亚说，我的选择就是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里的点是说，他们都有一个选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选择。第22节，在24章22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自己选择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向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哦，弟兄们，人的意志对神来说太重要了，在这件事上太重要了。当然我是人的意志是需要是在重生的灵之下的意志，我们并不是谈到人的意志或者人自己的意志力，而是说那必须有一个自己在主观上的在心思里的选择。在神做任何事之前我早先提到在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来到我们有人是向我们讲说福音，我们必须要选择我们自己要有意识的来选择，来说我是不是接受福音呢，还是不接受福音。我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如果是一个小孩子他太小，他就没办法的来自己主观的选择，所以就不能得救，因为他没办法自己来选择。任何人都必须来做自己的有意识的选择，我们也不能帮别人选择，甚至也不能为我们的孩子们选择。第三小点，所有和神在地上的行动与工作发生关系的事，都得有地上的意志来与神合作才能成功。弟兄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里包括了所有的原则与所有神在地上的行动和工作有关的都包含在里面。当这里有一个人的意志是与神的意志合作的时候最近我读到在历史上关于威尔斯的复兴你们可能都听到关于威尔斯的复兴。当然那时候的伊凡罗伯特他是一矿工，他是被神所用，非常的被神所用不是用了他传道的功用，而是用他祷告的功用，他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与他同时代的就是宾路易师母。宾路易师母写了一段话，提到这威尔士大复兴好像是有7万人的在那段大复兴里面呢，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得蒙拯救。所以宾路易师母就提到一个点，他说每一个这些人被所有得救的人在威尔士复兴都是有人为他们提名祷告弟兄们请考虑这一点。他说是在小的组里面来祷告的，是在这个叫做祷告的小组，我们称它叫活力小组，而是提名祷告，这是对的。神的行动一定是要有人，他的旨意是完全回应神的旨意。如果没有那样的祷告，那就不会有威尔士大复兴这种事情大复兴不可能发生的。难怪这是神的旨意，神当然是要做，但他必须要在地上找到一个人与他合作。 好，我们继续来进入第四小点，神所要做的，神不能单独去做。这可能是让我们吃惊。难道神不能够无所不能吗？难道有事情是神不可以做的吗？是的。在经纶上来说是这样的。是神绝对是无所不能的。但在时间里面他却若是没有人的合作他就不能单独去做，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法则。他做的话必须唯有召会与神合作他才能做，他是借着召会成功他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样的祷告，我们所谈的这样的祷告不是个人祷告，而是召会祷告的执事。不是说全召会都要来在一起来祷告。我告诉你，不是个人，至少我们必须在活力牌里祷告才能够在身体中祷告，作为身体祷告而取一个召会的地位是在升天的基督里这样的地位，这就是召会的地位，那也就是召会的祷告。第五小点，什么时候神子民的意志和神的旨意完全合一，神的旨意就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马太福音第六章，在第六章主耶稣来教导门徒们是在某种特别的方式来祷告。他并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用这样的话祷告，而是说你们要这样祷告，也就是说是主所设立的是个榜样，是我要我们来跟随的。不幸的是很多的人，太多的人只是把它背诵下来，也就是把它当作主的祷告我是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像很多弟兄们一样，很小的时候就背下来了。当然主从来没有让我们背下来，而是说你们要这样祷告。那个方式就是在我们祷告之前，在为我们自己的事情祷告之前，我们先要为神的需要祷告。父啊，愿你的名被称为圣，愿神的名在地上没有在地上被尊为圣。是神是有个需要的，神有需要，他的名就需要被尊为圣。神的确有一个需要，也他的国是在天上，也能够在地上产生带进神的国来取代撒旦的国，这是神一个非常大的需要，这是宇宙里面神一个大的需要，他需要我们为这样的需要祷告。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耶稣的国，这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三。我们还祷告说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必须要行在地上，我们是在地上，撒旦也是在这里管制这个地，他是在空中来管制地。所以召会的责任就是要使父的名被尊为圣，那是在地上，在地上使父的名成为圣别的。召会的责任乃是许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的话在这末后的时代他的国可以来临，来到地上，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我们应该祷告的对象，那就是一个榜样，这是主所给我们的榜样，也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所给的。当然 我们也照着这样的榜样来祷告，为着我们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顾到神的需要，我们知道其他所需要的都会加给我们。哦，弟兄们，我们多少时间呢？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是为了神的旨意祷告的？与我们为自己的事情祷告相比啊，我们花在为神的旨意祷告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地上有很多的基督徒，每天呢，神在听上百万的，可能啊上亿的祷告。我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些祷告里面有多少祷告啊，是与神的需要是有关的。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我们在他的恢复里他所实际需要的，乃是要得着得胜者。这就是得胜者的祷告，他们乃是为着神的需要祷告，他们与神同工来完成他的旨意。我们进入第二大点，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信徒与他联合的祷告来成功他的旨意。这一点太大了。他成功他的旨意，那是借着我们的祷告。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祷告有多么有能力吗？召会的祷告是多么有能力吗？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来正确祷告，我们祷告召会的祷告就能够实际的来成功神的旨意。他能够与神一同来同工来执行他的旨意。这里我要说，弟兄们，这是我们的祷告，但其实乃是神与人，人与神在一起祷告。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神的祷告，这是一同来祷告，一同来做工，与神一同做工。这样的旨意并不是由我们来发起的，我们当然不能够称之为我们祷告，而是说这就是他的祷告，而且是被我们所响应，而且是一同神与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待会儿会进入这个点。第一中点，神的子民必须祷告，神才能在地上行动，成功他的旨意。地上必须要有行动，在天上的行动之前，弟兄们，我们来考虑这个点。神在天上有他一个永远的旨意，想成功很多事情，可能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更多。但这旨意呢，要成功在地上，就好像天上有很长的一句话，很长的一个线但是这些事情都不能成功，除非在地上呢有人行动了。在地上先要有行动，然后才天上才能有行动。第二重点，神所最喜悦的祷告乃是求神成功他旨意的祷告。神是非常有恩典的，我说过有很多不同的祷告今天即便现在也有很多人在不同的方式来祷告。我认为很多这样的祷告与他的旨意呢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他可能还是会来听这些祷告，那并不是让神最高兴的祷告。就好像孩子们一样这父母亲呢，他有时候会听孩子的，但如果这个孩子所要的是父母所本来就需要的，他们当然就会很乐意去做。第三重点，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来成功他的旨意，与他同工的方式就是祷告。弟兄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我们与神同工最主要的方式 来完成他的旨意的方式乃是祷告。我认为我们实在是需要让我们的心思啊来改变啊，在这件事上要转变。当我们想到与神做工时，我们常常是想到啊是外面的做事，比如传福音啊，来教导真理啊，牧养人，这一切都是的确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还有伸言啊，这一切，但是实际的与神的同工来完成他的旨意啊，乃是借着我们祷告时才会发生的。这就是召会祷告的知识，也就是召会的祷告的聚会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因为那个时候才是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所以即便在这个时候，这个非常艰难的时间，弟兄姊妹没办法来在一起聚会，我们更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特别是来在一起祷告的聚集，我们也需要来在一起祷告，我们也一同祷告，才能够与神一同同工啊。小一非常重要，他说祷告乃是为着与神的旨意联合，使神能在地上做工，以成就他的定旨。这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些经节，我知道这些经节的弟兄们都很熟悉了，但是我还是要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这是26节。你看弟兄们有没有看到，这里不是说我们呢祷告而已，而是说我们要那灵一同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那灵也会加入我们祷告，来帮助我们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弟兄们这个是不是太对了啊？是的，我们的确不晓得当怎样祷告，看起来好像啊，我们很多人呢以为自己会祷告，我们就很容易的，就好像就能够很容易就来祷告。我们因为我们呢在自己心思里本来就已经有预定的目标了，在心里已经有预定的了，但是呢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代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我进入第八章的34节，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注解，我来读一下。当你来学习的时候呢，要来再来读一遍这个注解，在34节，是基督为我们代求，这是第三个注解，但在26节，那灵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者不是两位，乃是一位，就是主灵。他在两端为我们代求，一端是那灵在我们里面，可能是为我们发起代求，一端是主基督在神的右边，可能是为我们完成代求，主要的必是为着将我们磨成他的形象，并带进他的荣耀。弟兄们，你看这个点是不是非常宝贝？这样的祷告不只是人向神祷告，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甚至不是由人所发起的。根据这些经节，根据我们的经历，我们是有某种感觉，有着某种负担，我们感觉到需要祷告， 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但如果我们只是开始，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口打开，目的呢是要来接触那灵，他会加入我们，他会来发起祷告，因为我们本来不知道该如何祷告，这就需要下面我们还会继续来看，这就需要我们要花相当的时间，只是来接触圣灵，不只是太快呀，要进到某些祷告的事项，我们实在是需要花时间来接触那灵，来吸入那灵，来吸收那灵，来许可那灵在我们里面发起祷告，甚至在我们团体祷告的时候我来说几句话，只是我的一些感觉，有些教会呢列出一些祷告事项我当然不反对这一个，但是我告诉你不要从这些事项开始，而是要从接触纳灵开始，越多越好越长越好，让纳灵来发起祷告。可能不是我们所列的表上第一点，纳灵是祷告的不可能是第九点可能整个聚会纳灵都让我们来祷告第九点，我们如何知道呢？我们必须要来接触他，我们必须要让他来在我们里面产生强的印象，然后呢使我们认识他的旨意，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祷告。第二小点，我们如果不在祷告里与神同工，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就不能在地上行动成功他的旨意。人竟然能够拦阻神的地上的行动这实在是太大的一个点了。这就是为什么神今天呢难以在地上行动，那今天的撒旦能够对抗神的旨意，那些与撒旦的旨意是一的也是抵挡神的地上的行动。今天呢相信他的人就不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地上到底有谁呢能够实际的照着神所需要的，神需要在地上行动的这样的旨意来祷告，到底有谁呢？我们必须要成为这样的人。第三小点，我们若与主是一，就会要神所要的，我们的意愿也就成为神的意愿。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主面前花了足够的时间与他联合，这样我们的心思就会被更新呢，来符合他的心思，我们的意志也被更新呢，也是要神才所要的，这就是主所寻求的。这里有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节，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要说这是一个这个经节非常被人所误解，很多人只是来强调最后这一段话你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想需要一个新车那主就来成就了，好像这里有一个，但是呢前提是前面的这段话，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是条件，你如果达到这种条件，然后你们向神要你所要的，其实你是在 住在主里面，他的话呢也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你所要愿意的就与他的旨意是合拍的，然后他才会啊成就你的祷告。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来理解这个经节。我也喜欢啊这样的事实啊，当你读前面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前面经节的时候，提到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当第七节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我的话，也就是说住在我们里面的话与主住在我们里面是同一件事，你知道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这里提到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安家。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这里提到说让基督的话要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这里的希腊文在安家，它的词根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它的意思是说，是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的心里，等于基督啊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因为那个意思，那个话就是指基督的人位。我们不能够啊把这个人位和他的话分开。如果他的话在我们里面，那么那些话会更新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能够与他的旨意是一。然后我们所要的可能我们认为啊这是我们的旨意，但其实是主的旨意，这是不是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祷告。我们来看第四小点，成功神旨意的祷告不是要神去做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要神去做我们所要做的，乃是要神去做神所要做的。这样的祷告是神旨意在地上的出口。所以如果我们要祷告，那么第一件事要该为什么祷告呢？我们说，我应该说主，这是你要做什么呢？而不是我让你要做什么。那现在，在现在目前当下，你的心里到底是什么呢？关乎召会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是如何为你祷告呢？现在在你心中是什么呢？你的旨意在现实是什么呢？如果我不问，我当然就不知道，我甚至也不能够以为自己知道了。我们来看第四终点，这个点非常的宝贝，我们要花点时间在这一点上。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祷告包含四个步骤。第一步，神按着他的旨意，神有个旨意，他起意要做一件事，那是照着他的旨意。我再说，你不能够正确祷告啊，除非你要知道那个旨意是什么，因为那是真实祷告开始的地方。真实祷告乃是开始于神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神所要的。第二，他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那是借着那灵啊，叫我们来懂得他的旨意。我们必须要花足够的时间在主面前，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把他的心中的所要的启示给我们，我们懂得他的旨意，然后我们才祷告。我想再加个经节啊，在纲要里没有，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说，主耶和华若不将秘密启示他的仆人众圣言者，就一无所行。 他必须要先把这个秘密启示给我们呢，我们才能祷告。第三步，我们响应他的旨意并回头祷告给他听。那第四呢，是神照着他的旨意做成那件事。我非常宝贝这四个点。我愿意再向弟兄们提到一些的事例，在圣经上的一些事例来说明这四个步骤。第一个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但以理书在耶利米书读到一些事，关于他们被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的事情。我不知道啊，但以理是有这个如何在巴比伦竟然有耶利米书，他读过之后呢，在神的话里面住在他的里面，他就看见了，他就看见神的旨意了。他被掳只会存续70年，他就为此祷告，昼夜祷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例，他与神的心意加入神的旨意，他加入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和意志，成为但以理的意志，他就为此祷告，根据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来让神成就神所要做的。这是这个点太宝贝了。另外一个事情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6节到第10章第1节，我来给你读给你听。他因为他们呢是看见群众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对门徒说，庄稼故多，众人却少，所以又祈求庄稼的主，所以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制服污灵的权柄，可以赶逐他们，并医治各样的疾病和各种的症候。这里有一个次序。第一，首先呢，主耶稣是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那里有一个群众需要牧养，他们需要照顾，然后他就问你们要祈求庄稼的主要祷告我们必须要相信他们的确祷告了。结果呢，他就把这十二个就差遣出去了，来完成他的旨意。这里就看见这四步。我再提另外一个事例，我们就再继续往前，在以西结书36章。说以色列他们要，我要加添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入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必为他们成就。第一步，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是一个非常大的方式，要把很多人要加给以色列人。之后他需要人向神求问呢，他说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被求问，人向他求问，然后呢我要给他们成就。36章37节，我认为这太宝贝了告诉我们这里的机制，祷告的机制，祷告是如何来成就的呢？首先是神来起义，然后人来合作，这样神才有路来成就他的旨意。这点太精彩了。来，现在我们继续进入第五重点。神需要我们操练灵以及我们复活的意志，照着他的神圣意愿祷告， 这意愿就是要我们彰显并享受基督，要我们实行身体生活，并要基督的身体借着我们被建造起来。这里重要的经节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那把身体献上是一个选择，这是我们自己旨意的选择，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可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根据这里的上下文，罗马书第十二章整个十二章是提到神的身体生活，如何在身体生活的实际中生活行动，并且能够建造他的身体，这一切都是开始于神的人的旨意，要来选择并且呢来认识神的旨意，验证神的旨意。好，我们再继续。对不起弟兄们，我跟这个点是有相关的，是每一个正确祷告啊，都是神的目的进到人的意志里面的结果。一个好的一个事例就是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在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并不是说早上起来就告诉他的太太萨拉说我们今天要为罗德祷告，没有这样，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罗德的事情或者他的需要，根本就不知道，一直到这三个人呢来到他的帐篷那里。根据圣经，这其中的两个是天使，第三个就是主。你就问了，这主到底是如何在他成为肉体之前来到亚伯拉罕面前的，我不知道，但是他是主，所以他可以这样做，他的确这样做了。然后发生什么了呢？是借这种过程，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啊，一直交通的过程啊，萨拉给他们三位呢预备了饭食，他们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呢这三个人呢好像就要走了，亚伯拉罕就跟他们呢跟到外面，跟到这个帐篷外面，他们离开之后，然后呢神说我们如何，我们不能够把我心里的旨意能够向我的朋友亚伯拉罕隐藏出来。然后他就开始提这个这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情。在这里神的意志旨意就启示出来，那是借着他向亚伯拉罕说话启示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才开始为罗德代求。你知道下面的事情怎么样了，他的意志的确就成就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例。还有一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来给你们读一读。那时候在安提阿当地教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后面就提到这个姓名，这些申言者和教师的姓名。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在侍奉主的时候他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呢，圣灵说了，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哇哦，是到底是谁来差遣他们呢？是圣灵差遣，那也是其他弟兄们来差遣打发的。这里的差遣呢，就成为一个在神的地上行动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弯，是从犹太人转到外邦人。我说这里五位弟兄在这里来在一起啊，祷告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彼此说，来我们祷告吧，啊，让神的行动啊能够啊从犹太世界转到外邦世界，并没有这样的啊心思。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那看这里发生的事情的经过，首先他们是侍奉主的时候，你可能说啊，那个是不是跟祷告一样啊？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他并没有说他们在祷告，他们说他们在侍奉主的时候，他们靠近主，他们关心到神所关心的，他们与他联合，在这个过程之中，那么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灵就说话了。圣灵一说话，他们就该知道该怎么祷告了。然后第三节才说他们祷告，你看这个是不是太宝贝了？哦，愿我们所有祷告聚会啊，都是像《使徒行传》13章的祷告聚会。我盼望主能够恢复这样的祷告。我们不是啊，只是马上就来开口啊。哦，马上就让我们里面的事情就讲出来，不是这样的。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先停下自己，停下我们自己啊，停下我们的心思，停下我们的情感，停下我们的意志，先安静下来啊，在我们的内里的琐事上安静下来，不要马上就说话。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个经节，在诗篇131篇第二节，他说啊，我使我的魂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131篇的第二节，你需要一个更强的灵，才能够使你的魂呢平静下来。很容易啊说话的，啊，不容易啊，在全人内里的所思安静下来，这就是我们这样的祷告所需要的操练。不是马上就说话，而是等候，一直等候，等候圣灵向我们说话。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会求问啊圣灵。在诗篇27篇第二节，这里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啊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在27篇第四节，我们要求问说，主啊，我心里有很多事情啊，我盼望呢带到你面前，但是我要先问你，在你心中是什么呢？在我们谈我心中所要谈的事情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在你心中是什么。我们要先求问他，等候，给主时间，让主有时间向我们说话，才能够带领我们如何祷告。好，我们再来读小一。一个真实祷告的人，他的心愿完全调到神的心愿里，他的思想与神的思想完全是一，神的愿望翻印在他里面，他是有启示的人，他的心是神心的复制。这里最好的一个例证，我已经提到但以理，还有亚伯拉罕。 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撒母耳，在撒母耳上2章35节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这就是撒母耳，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3章21节说，耶和华继续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在示罗借着他的话将他自己启示给撒母耳。这里又一次撒母耳让耶和华的话住在他里面，那就使他的心成为神心的复制。结果是什么呢？在撒上12章23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与正的道路指教你们。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祷告的人。第二小点，当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主这里，我们要让那灵把我们的心愿与他的心愿调和，把我们的心思思想带到他的思想里，并把他的心愿和思想翻印到我们里面。弟兄们，我不只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公式啊推荐给你们，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祷告聚会一开始是从这么开始的，那会不会太好了？弟兄，是祷告，主啊，把我的心愿与你的心愿调和，把我的思想带到你的思想里，也把你的心愿和思想啊翻印到我们的里面，那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开始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向神发出祷告，带着他内里的心愿，对他才会是珍贵、有分量、有价值的，也会叫撒旦受亏损。来，我们进到最后大点，第三大点，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有效祷告，乃是神心愿和心意的发表，也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以及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结果。这里有两件事情，有效的祷告，第一个是神心愿和心意的发表，第二也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结果。如果我们要我们祷告是有效的，这就是两个条件。首先我们祷告必须是不是我们心愿的发表，而是他的心愿的发表，他的心意的发表。第二呢，也必须是一种的结果，是我们住在主里面的结果，也是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结果。这就是条件。第一终点，祷告乃是神的心愿经过我们，神的心愿经过我们与我们相调，叫我们被浸透，然后呢再回到神里面去。小一，我们祷告的心愿不是我们发起的，乃是神所发起的，是神心愿的发表。这是神心愿的发表。第二小点，神的心愿和心意借着那灵涂抹在我们里面，变作我们的心愿和心意，我们就在祷告中向神发表。我认为我们祷告是先起发起于他的心愿和心意，然后他的心愿心意到我们里面，然后呢翻印在我们里面，然后涂抹在我们里面调和到我们里面，最终成为我们的心愿和心意，然后呢我们就再祷告回到神面前。这就是一种的调和的心愿和心意。第三小点，所以我们的祷告是神的心愿和心意从神里面出来， 经过我们再回到他那里面去，这就是真正的祷告。这是一主所需要的祷告，主所需要恢复的祷告，在我们中间主需要恢复这样的祷告。第二小点，终点，一切有力的祷告是在神面前算得数的祷告，乃是住在我们住在主里面，也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而产生出来的。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摸到神的感觉，并且能够理解他的心愿。在我们摸到神的心愿之后，摸到他的旨意，自动的我们就有他的心意，从他的话里面到我们这里，他的心愿成为我们的心愿，他所要的就成为我们所要的，然后我们就照着这样的渴望祷告，神会听这样祷告，至终神的旨意啊，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